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这期呢，该说南斯拉夫的解体了。关于这个主题呢，我们得先说一下冷战时期南斯拉夫内部的主要矛盾。强调啊，只说内部矛盾啊。首先是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前面讲过很多次了，南斯拉夫是多民族构成的，什么塞尔维亚人呐、克罗地亚人呐、斯洛文尼亚人呐、波斯尼亚克人呐、马其顿人、黑山人等等。然后呢，他们在宗教上也是十分割裂的。信奉东正教的有塞尔维亚人，大概 35% 左右，马其顿人 6%。黑山人 2.6%， 他们加起来呢大概是 40% 左右。然后是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将近 20%， 斯洛文尼亚人不到 8%， 匈牙利人不到 2%。 这里插一句啊，匈牙利人是有信天主教的，也有信新教的，但是不重要，因为人数比较少。那么天主教总计信徒呢大概是 30% 左右。第三就是伊斯兰教，包括波斯尼亚克人不到 9%， 阿尔巴尼亚人不到 8%。另外呢，还要解释一下，波斯尼亚人不等于波斯尼亚克人。这个波斯尼亚是个地区，泛指现在的波黑地区。在南斯拉夫时期呢，将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之外的改宗伊斯兰教的人，主要是斯拉夫人啊，统一划到了一个民族，叫穆斯林族群。但是呢，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讲的波斯尼亚语。到1990年代之后呢，正式命名为波斯尼亚克人。而波斯尼亚地区的人呢，也就是来自于波黑的人，包括了波斯尼亚克的穆斯林，也包括了这里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这些都是波斯尼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啊，就是波斯尼亚人和波斯尼亚克穆斯林的区别。那么现在的数据呢，波黑约一半是穆斯林，也就是波斯尼亚克人，塞尔维亚人呢占30%，克罗地亚人呢占15%。总之呢，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就是波斯尼亚克人加阿尔巴尼亚人这为主的，总计大概是16%-17%。也就是说，在宗教上啊，整个的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啊，40%-50%是东正教，大约30%是天主教，10%-15%是穆斯林。讲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怎么会允许宗教的传播呢？还占这么大的比例？这儿就要解释了，与苏联不同的是，铁托同志呢，是采用了比较宽松的宗教政策，以此作为国家团结和独立于苏东集团的一种象征。关于这点呢，我不确定铁托是不是学的中国，因为新中国也是拥有宗教自由的。总之呢，在南斯拉夫联邦时期，国家只倡导无神论，并没有压制宗教，清真寺和教堂都可以正常的活动。至于南斯拉夫内大约不到200万的党员，共产党党员应该是南斯拉夫主要的无宗教信仰的占比，大约占人口比例是8%左右。好，这个是南斯拉夫的宗教和民族。要知道，如果不存在唯一独大的民族和宗教，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群之间就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果大家不理解的话，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波黑共和国议会的一个穆斯林议员，你会投票去同意拨更多的经费去修缮东正教教堂吗？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对了，南斯拉夫是联邦的制度，是6个共和国，分别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也就是波黑、马其顿共和国，2019年更名为北马其顿。此外呢，塞尔维亚共和国内部还有两个自治省，分别是科索沃和弗伊夫丁纳。科索沃大家都知道，因为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为主，所以是自治省。而弗伊夫丁纳呢，位于塞尔维亚北部，之所以也是自治省呢，是因为这里曾经被奥匈帝国统治过，大量不同的民族混居。跟科索沃不同的地方在于，弗伊夫丁纳的塞尔维亚人口占比超过60%，此外是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等多民族。而铁托同志呢，深知大塞尔维亚主义是南斯拉夫的隐患，所以要尽可能的分拆塞尔维亚的人口，多方面的原因就把弗伊夫丁纳也定义成了自治省。当然了，也是因为弗伊夫丁纳的主力人口是塞尔维亚人，所以南斯拉夫分裂的时候，弗伊夫丁纳就没有怎么太多的闹独立，主动留在了塞尔维亚。这里要多说一句，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占比，在另外的5个共和国当中，波黑前面说了，塞族占比是30%，那么黑山呢也有30%，克罗地亚呢大概是13%，而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就比较少，都是2%几。总之呢， 铁托活着的时候，南斯拉夫的民族宗教矛盾还能被有效的压制，但是铁托在1980年死后，南斯拉夫就闹起来了，最典型的就是科索沃。1981年，科索沃的阿族人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要求升级为南斯拉夫的第七个共和国，享受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同等的地位。我当时写文稿的时候，写到这儿的时候是有疑问的，毕竟那个时候还是南斯拉夫联邦啊，为什么就不能给科索沃升级呢？很简单，因为塞族人不干。我们前面讲过的科索沃战争，而且不止一次，说白了，在塞族人的心目当中，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人的圣地，曾经的塞尔维亚王国的核心，怎么可能允许分裂出去呢？即便它都是南斯拉夫联邦。好，这是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其次就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大家可以猜一猜，南斯拉夫联邦时期，南斯拉夫哪里发达，哪里落后呢？这个答案很简单，靠海的发达，靠内陆的落后。而内陆地区呢，平原地区发达，山区落后。那么南斯拉夫联邦谁靠海啊？达尔马提亚属于克罗地亚，还有斯洛文尼亚，虽然海岸线很短，但是跟意大利近，工业化早，还靠近中欧市场。而内陆地区呢，显然是塞尔维亚拥有平原更多，而位于迪拉纳山脉以东的山沟沟里的马其顿以及塞尔维亚所属的科索沃自治省是最穷的。所以呢，总的来说，北方更富，南方更穷。那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为了扶贫，肯定要更多的去收北方人的税，救济南方。这样一来呢，叠加民族问题，是不是矛盾就更大了？第三呢，就是联邦跟地方的权力之争。这种问题呢，在任何一个联邦国家都会存在，也跟前两个矛盾是一体的。基本上讲，就是塞尔维亚共和国为首的穷国支持加强中央权力，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为代表的富国抵制。第四点呢，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南斯拉夫的情况更分裂，除了有人是亲苏联的，有人是亲西方的之外，还有大量的中间派，因为铁托搞的是不结盟嘛。关于这方面呢，不用多想，斯洛文尼亚跟克罗地亚亲西方，而且长期都是被奥匈统治的，更容易有一些纽带关系，比如说你家祖上曾经给奥地利王室哪个亲戚当过车夫，后代还有什么联系之类的，那还不想办法做的生意。而黑山和塞尔维亚呢，则是坚定不移的支持不结盟。至于亲苏联这件事呢，就没有什么地区或者民族共通性了。好，这是第四、第五是历史的民族矛盾。毕竟在历史上，塞尔维亚曾经长期与奥斯曼为敌，后来呢又跟奥匈为敌，尤其是后者的时间离得太短了啊，很多南斯拉夫族群在几十年前曾经是敌人，各为其主的敌人。比如一战期间，奥匈入侵塞尔维亚的过程当中，就对塞尔维亚人进行过种族屠杀，当时是为了镇压游击队和抵抗力量，搞了焦土政策，约20万塞尔维亚人死于奥匈的屠杀、集中营迫害或者是饥荒，占当时塞尔维亚总人口的 10%， 大量的村庄被夷为平地，文化古迹都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而奥匈军队当中可不只是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啊，大部分的士兵反而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人等等。而等到塞尔维亚军队反攻回来之后，打到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时候呢，又以清除奥匈合作者为名，屠杀了约2万到6万的克罗地亚平民和穆斯林。那这里的穆斯林呢，主要就是波斯尼亚人了，同时呢也焚烧了大量的村庄。这还是一战。到了二战，纳粹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扶植的乌斯塔沙政权臭名昭著的，也就是克罗地亚独立国，这个范围呢包括现在的克罗地亚和波黑。乌斯塔沙政权以建立纯克罗地亚国家为目标，对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和罗姆人实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手段极其的残忍，大量的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犹太人、罗姆人等等吧，被送入集中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种族灭绝性质的迫害，或者直接说就是清除。整个二战期间，乌斯塔沙政权共屠杀了约30万到50万的塞尔维亚平民，同时强迫了约20万塞尔维亚人改信天主教，实现所谓的克罗地亚化。另外呢，还有数万罗姆人遇害。而二战之后呢，南斯拉夫政府公布的数字，我指的是乌斯塔沙政权屠杀的总人数，更是高达170万。解释一下，罗姆人是不是不太熟悉啊？其实就是吉普赛人，或者呢，也有人叫他波西米亚人，这是法国人这么叫的，或者俄国呢，管他们叫茨冈人。要知道，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同时，也屠杀了大量的吉普赛人，总计约40万人遇害。 多说一句啊，之所以我们在讲巴尔干半岛或者南斯拉夫民族的时候没有提到吉普赛人，主要是因为吉普赛人他不是定居性的民族，他们大多是以唱歌跳舞卖艺为生的，四处流浪是天性。据说呢，吉普赛人可能是起源于伊朗高原，大约在公元十世纪，也有学者呢认为是起源于印度北部的。总之呢，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是以清除劣等民族为由屠杀吉普赛人，但是呢，因为吉普赛人的地位可想而知啊，所以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也遭受过与犹太人同样的迫害。好，不扯这个了。总之，二战期间的克罗地亚建立了一个纳粹性质的独立国乌斯塔沙政权，疯狂屠杀和迫害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另外，在塞尔维亚，纳粹德国也扶植了一个塞尔维亚的伪政权，叫塞尔维亚救国政府。但是呢，我没有搜到这个伪政府有种族灭绝的行为啊。但是，纳粹政权不搞种族灭绝，不代表别人不搞。这就是我们在冷战系列里讲到的切特尼克武装，还记得吗？切特尼克武装的正式名称是南斯拉夫祖国军，属于支持南斯拉夫国王的抗德武装，但是后期呢，还是跟纳粹德国同流合污了。他们以保卫塞尔维亚族群为由，对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实行了大规模的报复性的屠杀，大约造成了6到7万的平民的死亡。好，以上说的这些都是种族灭绝性质的，但是这个还没有完，还有科索沃地区。因为科索沃的人口主体是阿尔巴尼亚人，这里强调一下，虽然塞尔维亚人将科索沃认定为塞族人的圣地，但实际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迁入巴尔干地区的时间更早。即便塞尔维亚王国后来征服了科索沃并建立了政权，但这里的主体民族一直都是阿尔巴尼亚人，只是比例没有那么绝对而已。不过实际上当时的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并没有太多的民族冲突，主要原因是宗教，因为大概率呢，那个时候的阿尔巴尼亚人信的也是东正教。但是到了奥斯曼统治时期，因为大多的阿尔巴尼亚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在当地的政治地位一跃就超过了塞族人。同时呢，更多的阿尔巴尼亚人也就迁居到了科索沃定居，进一步提高了这里的阿族人的比例。到二战时期，意大利不是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吗？随后就把科索沃纳入了他们建立的所谓的大阿尔巴尼亚。这个大阿尔巴尼亚呢，除了科索沃，还包括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和黑山部分地区。这个过程中，意大利扶植了当地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武装组织。当然，1943年意大利人走了之后呢，就换成了德国人扶持。这些阿尔巴尼亚的民族武装组织对当地，也就是科索沃的塞族人进行了系统性的迫害，包括但不限于破坏东正教的教堂、驱逐塞族家庭、没收土地和财产、屠杀平民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科索沃塞族人的比例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虽然不都是屠杀所致，但起码有将近一半的塞族人被驱离家园，被迫逃亡到塞尔维亚或者是黑山。要知道，二战之前科索沃的阿族人占比大概只有60%，二战之后增长到70%，而塞族人呢则从30%降到10%多。有资料说呢，总计直接造成塞族人死亡的大概有1到2万人，而被驱逐的塞族人口高达10万人。要知道，战前的科索沃的塞族总人口不会超过20万人。虽然大多数学者不认为这是种族灭绝，但是可以想象，大量的塞族人被迫迁徙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多少死亡呢？这是无法统计的。这个其实跟奥斯曼人对亚美尼亚人的行径差不了太多。而二战之后，那些科索沃的塞族人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大规模的回迁呢？这个就更难说了。要知道，虽然铁托想要限制大塞尔维亚主义，但是从来没有限制过科索沃的塞族难民回迁。一般的说法是，大量的科索沃塞族难民是基于安全的原因才放弃回迁的。但实际上，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这些背井离乡的塞族人大部分都死在了去往塞尔维亚的山路上呢？总之就是，从一战到二战，塞族和克族人以及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曾经爆发过多次的相互的种族灭绝的行为，已经属于是世仇了。而科索沃的塞族人和阿族人的矛盾也差不太多，这种性质、这种程度的民族宗教矛盾，还是那句话，铁托活着的时候还能压得住，南斯拉夫联邦活着的时候也还行，但到了铁托挂了，南斯拉夫解体之后，这一切就再也压不住了。肯定有人会问啊，为什么铁托能压得住南斯拉夫的各民族、宗教、经济及权力的矛盾呢？表面上看呢，是铁托同志的威望和集权，毕竟人家是打仗打出来的，这个肯定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同样很重要的一点，可能跟铁托的民族有关。以前我们节目是讲过的，他出生于克罗地亚，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你想啊，领袖是克罗地亚人，半个斯洛文尼亚人，那领袖要跟你们天主教区多收一点税，去补贴那些东正教穆斯林地区，你是不是能好接受一点？领袖都能接受，你凭什么不能接受啊？同样，铁托要是提拔一个塞族人，相信你也不会太敏感，毕竟我们大领导还是克族人，对不对？况且铁托本人也是非常警惕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否则也不会有科索沃和福伊夫丁纳两个自治省，也不会把那么多的塞族人口分配给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目的就是为了削弱塞尔维亚民族的凝聚力。但是呢，铁托同志总是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不仅如此，早在1974年南斯拉夫修宪之后，铁托就已经放弃了部分权力，成立了联邦主席团，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政治局啊。联邦主席团由九个人组成，分别来自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两个自治省科索沃和福伊夫丁纳，外加南共的主席，当时呢也就是铁托本人。毕竟这个时候的铁托已经82岁了，而且呢因为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所引发的全球性的石油危机，使得南斯拉夫的经济开始大踏步的走上了下坡路，所以呢放权和分权也是铁托的无奈之举。那关于南斯拉夫经济走下坡路的部分呢，我们就不多说了，简单的讲，作为一个工业国，南斯拉夫对石油的依赖是必然的，但因为铁托走的是不结盟运动，就不可能从苏联得到廉价的石油，他只能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可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和国际油价的走高，当然这其中也有美国赖账金本位所造成的连带作用，再加上南斯拉夫的工业不管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没法跟西方国家竞争，你想啊，质量好的有德国货，价格便宜的有日本货，所以南斯拉夫的经济一路下滑就成了必然。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维系，南斯拉夫政府不得不跟 IMF 借款，而代价大家都清楚，那就是所谓的开放市场和自由化。但现实是，到1980年，南斯拉夫的失业率依旧高达 14%，其中斯洛文尼亚最低 5%， 克罗地亚 10%， 而最穷的马其顿和科索沃则高达 20%。 再就是通胀问题，既然开放了市场，这就必须要面临的。1970年代南斯拉夫平均的通胀率是 20%， 1980年 27%， 82年 40%， 1987年是 167%， 1989年底更是一度达到了 1000%。 国家经济到了这个程度，崩溃解体也就指日可待了。总之就是，铁托死之前，南斯拉夫的经济就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南斯拉夫的中央权力就已经开始下放，相当于给南斯拉夫的解体已经埋下了伏笔。而真正解体的开始，肯定是源于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当中最富有且民族最单一的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那么说斯洛文尼亚独立之前呢，我们要先说一下米洛舍维奇。前面讲过的，1947年南斯拉夫就成立了联邦主席团，六个共和国加两个自治省的代表，再加上南共主席，作为一个集体，通过协商的方式领导国家，同时呢也掌握军队的最高指挥权。铁托死了之后呢，共和国之间的平衡依旧通过这个主席团来维持，直到米洛舍维奇的出现。那这段我们说的简单一点，斯伯洛丹·米洛舍维奇1986年成为塞尔维亚共产党的领袖，他在1988年完全掌权之后，这里指的是在塞尔维亚完全掌权啊，米洛舍维奇就发动了反官僚主义革命。这个反官僚主义革命具体是什么就不解释了啊。总之就是迫使塞尔维亚两个自治省科索沃和福伊夫丁纳的领导人下台了，换成了亲贝尔格莱德的人士。这样一来呢，联邦主席团当中就有三票听命于米洛舍维奇，虽然米洛舍维奇并不是主席团的成员。然后呢，塞尔维亚又拉拢了黑山的代表，最终形成了主席团内4-4的态势。这里还要解释，1989年南斯拉夫修过一次宪，南共主席就不再担任主席团成员了，所以就变成了8个代表。而1990年开始，南斯拉夫各国就实行了多党制。而南斯拉夫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则是在1991年，当时联邦主席团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代表提出，科索沃的代表不应该是塞尔维亚议会任命的，而应该是科索沃议会选派，而塞尔维亚代表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所以塞尔维亚议会的任命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如此，塞尔维亚阵营这边还发起了反击，塞尔维亚、科索沃、福伊夫丁纳以及黑山的代表反对克罗地亚代表 按计划接任主席团的轮值主席。至于原因呢，也简单，因为克罗地亚代表梅西奇在克罗地亚一直在推动民族独立，而联邦主席团主席的最重要的职责应该是维护联邦，而不是推动分裂。这样一来呢，四票对三票，梅西奇的这个主席呢就没法上任，从而造成了南斯拉夫主席团六周没有元首的尴尬局面。直到欧共体的介入协调，克罗地亚代表呢这才在七月份上任，1991年啊。而这次事件呢直接引发了南斯拉夫的解体。不过实际上呢，在克罗地亚代表上任轮值主席之前，斯洛文尼亚代表就已经拒绝参与主席团的工作，并且拒绝承认联邦的合法性。6月25日，1991年还是啊，斯洛文尼亚议会就宣布了独立。也就是说，克罗地亚代表当上轮值主席的时候，斯洛文尼亚代表是缺席的，此时的南斯拉夫就已经不完整了。好，梳理到这儿，大家发现了没有？米洛舍维奇控制南斯拉夫联邦议会的时间是1989年，这年的轮值主席呢是塞尔维亚的代表，而正式提出异议的是1991年。那么我就很想知道，1989年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代表当年为什么不提科索沃代表合法性的问题呢？为什么到1990年还不提呢？直到1991年才提啊。而且提完之后，斯洛文尼亚就瞬间立刻马上宣布独立了。答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在1990年12月，斯洛文尼亚就已经进行了公投，当地的 88.5% 的人支持独立，而克罗地亚则是在半年之后的1991年的5月进行了公投，也就是联邦主席团开会之前的一个月，当地支持独立的比例是 93%。 说白了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次来参会就是冲着独立来的，什么科索沃代表的合法性啊，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另外呢，必须强调一下，1991年6月25号这一天，不仅斯洛文尼亚议会宣布独立，克罗地亚也是在这一天宣布独立的。说白了，他们俩商量好了。好，那么问题就来了，西方的媒体一般的说法是，米洛舍维奇是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想要通过控制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来控制整个南斯拉夫，是因为这个原因，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才想要独立的。关于这个说法呢，我们没法验证，或者说呢，米洛舍维奇到底是想要塞尔维亚人统治南斯拉夫，还是想维持南斯拉夫联邦，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屁股，你坐在哪边自然就会给谁辩经。但是呢，我们可以讲一个事实，随着西方推动的1989年的东欧巨变，南斯拉夫也深陷漩涡之中，因此在1990年就结束了一党制，各个共和国都进行了西方式的民主改革，基本都是民族主义政党上台，米洛舍维奇就是作为塞尔维亚社会党的领导人上台执政的。然后呢，各个共和国都进行了修宪的工作，我指的是共和国的修宪，不是南斯拉夫联邦的修宪啊。而克罗地亚议会在1990年年底出台的新宪法当中明确规定，克罗地亚是克罗地亚民族为主体的单一制国家，也就是说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不再被视为国家的构成民族
Constituent nation，
而是被降格为少数民族或者民族群体，只享有文化、语言等少数民族权利，不享有跟主体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那反观塞尔维亚呢，也在同年出台了新宪法，但是并没有把塞尔维亚境内的少数民族降格为非构成民族，而是强调公民平等为原则。那么到底谁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呢？从这个宪法就能看得出来吧。所以米洛舍维奇的所作所为到底应该归结于大塞尔维亚主义，还是纯粹的不想让南斯拉夫解体呢？反正我认为是后者。那么既然不想让南斯拉夫解体，难道不应该去争取联邦主席团的话语权吗？这本身无可厚非吧。要知道克罗地亚那边上台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竟然将与前乌斯塔沙之间的民族和解作为其政纲的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还让前乌斯塔沙的成员进入克罗地亚的国家机构。那如果你是塞尔维亚人，尤其是生活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你会怎么想啊？乌斯塔沙也能回来，你甚至可以理解为两德合并之后让希特勒去当文化部长，是不是看到了乌克兰的影子？另外呢，说到修宪，再说一件事，要知道南斯拉夫已经在1990年改为多党制，改为西方民主制度，所以那是不是也应该遵守联邦宪法呢？如果共和国想要独立，理论上也应该搞西方那套制度，修联邦宪法再独立呢？ 因此呢，斯洛文尼亚在1990年1月就提出了宪法修正案，主张共和国自己就拥有单方面独立的权利。但是南斯拉夫高院裁定为必须是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允许脱离联邦。注意时间点，斯洛文尼亚是1990年年初提出的宪法修正案被法院驳回，然后就在1990年年底搞了公投，再然后1991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好，关于南斯拉夫解体的背景呢，我们就说的差不多了，本期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下期再接着说南斯拉夫的解体，我们下期再见。
Tvoje oči u boji Jadrana Naša je velika ljubav Ko Rusija bila Jaka I lepa ko stara Jugoslavija Sarajevo, Zagreb, Nespa Zajedno sad priča ceo grad Od Vardara pa do Triglava Nek znaju svi Ravno mi do Kosova Sa kim si sada ti